白纸革命何去何从，学者指出两大判断指标。转睇上海、广州、郑州宣布解封，上海市民骂更严厉。盖棺定论江夏猫，王丹指踩六四血迹上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白纸革命在中国蔓延，而且同海外中国学生的声援连成一片，但是中共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作家、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范涛认为，有两个观察指标可以判断事态是否将会恶化。范涛11月3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第一个指标是用武警替换警察大白的城市占几高比例，原本都是大白或者警察出来安抚或者镇压百姓，但是如果换了武警的话，那就表示事态的性质改变了，那是第一个观察点。范涛提出的第二个观察点是有没有开枪镇压，即使不是实弹，但是只要开出第一枪，就是抗争形势升级的指标，代表习近平将示威民众当作是暴徒，就好像香港当年反送中。至于开了枪之后会点，现阶段还不可以过度推断，要看民众的反应才能够判断。范涛认为，在中共严格控制底下，白纸革命的星火会扩散，但是可能见不到燎原的趋势。白纸革命最大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盒子，透露国家机密，就是大家原本以为的中国都是顺民，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全国人民发现抗争是有用的，至少地方政府是会让步的，甚至于中央政府也都会让步的。范涛说，当年中共和美国谈判那阵，黄奇山对美国讲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说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可以食草三年，你们美国人可以吗？而白纸革命很明显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不能够食草三年了。这个抗争的种子已经散播到全国。不过针对白纸革命无法继续扩大这个讲法，有学者就提出不同意见。张杰博士在自由亚洲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白纸革命已经关系到中共体制，当百姓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那阵，就意味着红线已经被跨越，习近平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对中国百姓和习近平本人来讲，双方都没有退路。张杰说，北京体制内部或者认为通过改变清零，双方还有妥协余地，但是清零是习近平的政治命根，不能够妥协。即使目前有放风话高层正在考虑调整清零，但是这绝非是习近平的主意，等时间一拖长，局势稍为缓和，官方秋后算账必定会变本加厉。不过张杰认为，习近平不一定有能力照搬邓小平六四屠城的手段，一来高科技虽然可以被官方用来监视人民，但是人民亦都可以用来传递消息。再者，对军队的掌控和国际大形势亦都同89年完全不同。习近平如果仿效89六四，胜算非常小。11月30号晚，广州七个区宣布解除临时管控，上海宣布12月1号零时起解除该市24个高风险区的管控，另外有10个地区就全面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据 CNN 报道，郑州亦都宣布解除为期5日的封控措施。但是上海杨浦区一位居民在1号向本台表示，他们小区原本没有封控，但是现在反而更严，这边很多街市都关了，原本72小时核酸检测现在改为48小时。他们说随时随地小区要封，我亦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说反正上面要封他就封。媒体都报道说要准备60日的物资， 黄埔区报道话，要准备两个星期的家庭储备物资，睇嚟仲系要封。去街市睇，买嘢就好似抢嘢一样，比原来嘅价钱都升咗。星期三我见小菜七毫几，头先我出嚟嗰阵睇，小菜都要过二啦。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解封系由大城市解封，大城市里面系局部地区嘅小区解封，佢系用渐进嘅温和嘅方式慢慢解封，俾封控政策一个面子。亦即是说他有一些是回应社会抗争，但是也不是真的承认封控政策失败。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认为，零星解封并非是对群众的让步。他说他封的其实不是疫情，他最主要封的是中国群众对共产党当局的不满。回到问题的本质，即使封控的措施放宽，咁跟住落嚟，迎接中国民众嘅一定系更高规格嘅自由行动同言论嘅管控。英国媒体 Sky News 报道，上海爆发白纸革命嘅乌鲁木齐中路周围，全部都用蓝色围板围封，每个路口都有警力部署。民众只要逗留多一阵，就可能会引起警察注意，警察甚至会随机拦截检查民众嘅手机。如果有抗议相关的相或者影片，就要求删除。在警方大力维稳的同时，30号突然传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死讯。吴家龙指出，当日是引爆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头七，所以这个时候宣布的话，等于整个媒体焦点会转向，而且大家本来要借头七出来做悼念的大型结集和运动就会被转移。所以这个时候宣布，对习近平来讲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操作方式。黄燕伦就讲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面前被劫出20大会场的事，指出对一个前朝元老可以这样，那其实江泽民是生是死对中国都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转移群众的注意其实效果不大。针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的死讯，中国民运人士王丹12月1号在日本开直播指出，江泽民一生有几件事要盖棺定论，现在年轻世代可能不是很了解，还以为他是开明的长者。其实江泽民是踩着六四血迹登上中共领导人的位置。王丹表示，江泽民当年只是上海市委书记，就快要退休，能够接任中共总书记根本原因就是六四。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打算用和平方式对待学生运动。江泽民在上海首先表达了镇压的态度，还查封中国自由派的喉舌《世界经济报道》，还将编辑撤职，引发2000多位新闻记者联名抗议。亦都因为这件事，令邓小平那一班保守派和镇压之后的反思派见到江泽民在关键时刻是站在镇压的立场，就好像胡锦涛镇压西藏那样，获得邓小平赏识一样，可以说江泽民就是六四刽子手之一。虽然他不是好像邓小平那样直接下令镇压，但是亦都是屠夫集团之中同意镇压的其中一个人。王丹回忆说，以前江泽民做上海市委书记那阵，对赵紫阳恭恭敬敬，两个人见面，江泽民只敢坐梳化的一半，奉承巴结赵紫阳。89年赵紫阳落台之后，江泽民非常无情，在中共两会期间限制他出门，赵紫阳晚景凄凉，即使他写信求江泽民给他一些自由，但是后半生都是被软禁在屋企，背后都是江泽民决定的。王丹直言，江泽民是踩着六四的血登上中共最高权力的宝座。他说六四镇压之后，保守派当时原本是推举李鹏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不答应，而且他亦都不喜欢保守派的李鹏。后来各派折冲结果才选江泽民，谁都想不到一个上海市委书记直接就接任总书记。 可以上位，完全不是因为他很能干或者开明，完全是党内妥协的结果。王丹说，江泽民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例如在1993年、94年期间，曾庆红一度企图劝江泽民对六四平反做一些动作，但是江泽民一口就拒绝，讲都不给讲。现在很多不知道的人都认为江时代宽松，但是实际上1989年至1992年，江泽民有意令私人企业倾家荡产，主张消灭私有企业。在邓小平南巡嗌出边个唔改革边个就落台之后，他这个投机分子才加快修正行改革开放。他后来的三个代表都是投机的。王丹仲说，江泽民非常善于阶级斗争，亦都是政治保守派的老奸巨猾。他喜欢出风头，喜欢做show。他最著名的造型就是将头发梳去后面，戴着个大一大的黑框眼镜，高腰长裤。1996年访问西班牙那时，江泽民仲拿着把梳当着国际传媒面前梳头，当时都被外界笑死，说他是小丑狡猾。王丹仲提及江泽民哈姆的称号，他说那是他在出访以色列去死海游水那时，泳裤竟然仲是高腰泳裤，高到上心口，个肚咁大浮在那里，自此之后就被人叫做哈姆。中共坚持了三年的严苛动态清零政策，导致经济一片萧条，并且造成民众跳楼、巴士失事、民居火烛、居民无法逃生、孕妇当街生仔等大量次生人道灾难。但是疫苗和核酸检测的相关公司就乘机大赚特赚，令人不胜唏嘘。雪山财金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得出，2022年前三季度109间新冠检测相关上市企业的净利润总共是857亿8200万，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1.32%。 企查查显示，近三年新成立的医学检验公司有接近20000间。化名黄锦的北京市民向本台表示，好多导游因为疫情失业，考了采集证帮人做核酸检测，由上午9点还是8点，一直做到夜晚11、12点，一日500元，特别累，就是踩单车上门做核酸检测的，在马路边的可能一日300多元。现在就是这种就业方式赚钱的渠道。马路旁边很多核酸检测亭，他们都是由你所在的街道负责。报纸说某省几个月办事处赚了500万，在网上登的有一个地方政府和核酸检测公司签了8年协议，而我们就考虑着有没有饭食的问题。长期实行清零政策，除了导致民生困难，亦都制造了大量人道灾难。近日推特热传一则影片，显示四川省泸州市古伦县人民医院门口，因为医院坚持要做了核酸检测才可以入去，一名孕妇被迫在马路生仔。有网民表示，是边个逼住十月怀胎的孕妇除低条裤，企在11月的冷风里面。她抛弃所有尊严和羞耻，只能够好像野猫野狗咁在大街生仔。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表示，检测本来是辅助性的嘢，而家将佢作为赚钱的工具。咁佢就唔希望疫情结束，或者任意扩大核酸检测。好似喺马路生仔，咁简直系丧尽天良，好似遵守规定咁。佢根本就系唔理人嘅死活，医院实际上就系将人唔当人。江西省修水县黄沙镇嘅一名居民向本台表示，修水县反复封咗几次，上个星期又封咗。黄沙镇那间敬老院的老人家都死了几个，有些是跳楼的，因为老人家他忍受不到，亦都不能够出来，亦都不自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中国白纸革命跟着下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